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到加拉太书最后一堂课，最后一次的加拉太书查经，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六章，从第十一节一直到末了。加拉太书第十一章第六章第十一节到末了，我们齐声的来念，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能，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守律隔离，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嫁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感阿们。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愿意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藏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你在过去的十八次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查考加拉太书，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你恩典的福音。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荣耀的福音。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在这里今天是最后一次查考加拉太书。主，愿意你的话福音的真理能够深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让我们不再被肉体，不再罪罪恶，不再被律法捆绑，而在基督里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彼此相爱，彼此担当中担，让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好让主你的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身上长出许多的圣灵的果子，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你是那又正又活的神，好让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说，我们现在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有谁知道我们第几次了？第十九次了啊！我们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要十五次啊，我们超了一点，不过也差不多。如果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是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周你读一次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有六章，每天读一章。你查完加拉太书查了几周，你就读了几次。如果你有这样子做，你应该读了十九次。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有这个恩典，读了加拉太书十九次。如果你读了十九次，你就能够对这本书很熟悉。感谢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今天就来到尾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主题是说到了十字架。在前面保罗说了许多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他最后从因信称义，因信得胜，然后他说到了在基督里有自由，虽然有自由，可是我们不是放纵肉体的机会，反而我们是要活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受到圣灵的引领，我们彼此相爱，以安心彼此服侍，等等。然后现在保罗终于来到一个题目，就是十字架。之前他也提过十字架，在加拉太书他总共用过十字架这个字九次，不过有五次呢是出现在今天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十字架这个字出现在末了的这一段经文。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也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啊。我们说到福音啊，加拉太书是说明福音的书，我们不能少了十字架。十字架这一段的经文，它如果你要哪一节来说明它这一段的主题我们可以选在十四节。他说只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就把它当成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我们只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是今天的主题。在保罗在这里要结尾了，他结尾的时候他说你这十一节，他说我亲自写信给你们，你看我的解析，我的知识多么的大。保罗他之前在前面的，在他跟我们说到他跟加拉太教会之间的彼此的相爱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在四章的十五节，他说他们原也曾经非常爱保罗，就是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他也是情愿。那么这就暗示是保罗的眼睛有问题。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也说到保罗他收到了仇敌的服役的攻击，他身上有一根刺这个刺可能就是他的肉体身体，他的眼睛有问题，有这个可能。那现在这里他说他心头血的字是何等的大那在这里有两种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加拉太书是他亲自写的，所以整本的书的字是这么的大我们知道以保罗他一上来写书信，他很大可能他是用了别人写的，他是口说别人写下来圣灵感动保罗，保罗口说了，那他的同工就写下来。不过加拉太书呢有可能是保罗自己写的，不过我偏向第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这个也是他的同工写的，不过到了这里呢，保罗好像把他的笔拿过来，他又结束了，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个字其实何等的大这个保罗书，保罗他这个要结束了这个信了，他心里充满的这个感情，他要跟弟兄姐妹说这个再见，结束了这封信，他表示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他要亲手的写一些字虽然他眼睛不是很好，他说然后他下面呢就还没有，所以这保罗这样子的他的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他眼睛不好，他也确实你看他的工作真的是今天我们真的不敢想象，我们来爬大佛山爬半天我们都很累，保罗他是徒步的走了小亚细亚，走了去东欧一大半，是走了好几次真的是不可想象，这个人真的是能够被主使用能够走这么多的路，而且他的眼睛不好这里给我们的见证就是保罗他虽然身体有缺陷，可是他没有拦阻他服侍神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激励我们这个我们被保罗激励不要因着我们身体有一些痛有一些难处我们就不来聚会我们就不跟随主我们就不服侍主保罗是我们的一个鼓励他的眼睛不好，可是他是却常常的服侍神写书信去传讲福音传道没有任何缓慢下来的这个表现。那么下面他说他这里用了两个比喻，这里我们要想两个一个对比，不是比喻，对比。我们说到这个今天主题，保罗用十字架来结束，就是我们只夸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那么他用什么来对比呢？他就用了那些传讲律法的人跟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做一个对比那这一当我们仔细去看，你弟兄姐妹就会看见在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了这些这两节里面的描述都是那些传律法主义的人他们的特点，然后保罗下面就说到 保罗自己的特点，就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人的特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两个来做这个对比。那第一件事呢，他12:13说了好几个事情，关于这些传律法的人。第一，他说，希徒外貌体贴人的，都勉强你们受割礼。第一件就是他们是希徒外貌体贴人的，所以传律法的重点就是他们重点在外面的形式、外面的要求，因为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那么他们传律法的人就在重视外面。外面神的要求，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里面属灵的实际。所以他们只是看外面，你外面有做有没有做有没有做这个所这些律法的要求。这里特别是把那个律法里面重点，他把它放在割礼，因为割礼就是如果只是守外面的割礼，可是里面却没有背诵割礼的实际，那个就是律法的灵啊，因为割礼是个外面的一个形式。所以这里他是动机呢，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属灵。你知道这个重点放在外面的人，就是传律法的人，他们不是为了服侍神，不是为了爱神，不是为了神得荣耀，而是为了能够自己能够夸自己，能够夸肉体，你看我在外面我能行到这些事。可是他们忽略了里面的属灵的真实性，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说他们勉强你们受隔离，所以他们是勉强别人受隔离这个强迫别人受隔离说逼迫别人受隔离。所以这个传律法主义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有这个强迫人的这个偏向强迫人的偏向如果我们是强迫人去做任何事，那个就是律法的灵了，弟兄姊妹强迫人去做一个，比如说你有没有你自己或者你有没有看见你经历过被人强迫或者你强迫别人，你说你基督徒你一定要聚会，你就跟他聚会，你每天你读3:13，你一定要读，这样子做，不然你是很坏的基督徒。你就逼他说你一定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下来你就给了很多外面的要求给自己，或者是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你曾经带过出信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这样子外面的要求，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是几乎是强逼别人这个就是律法的灵律法的灵就是强逼在外面去守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些传律法的人，他们是强迫别人去受隔离。那么上面呢他说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保罗这里开始说到十字架他们为什么重点放在传隔离呢？为什么重点他们是体贴外面的这些律法的遵守外面的律法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情况是犹太教如果有人去传你不用守律法了，你信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你死为你活，你就因信称义了这样子的福音，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听见，他就会来逼迫那些传福音的人，就好像保罗被这些律法主义的人逼迫受逼迫一样所以他说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在罗马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羞辱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戴十字架的颈链是表示一个自豪，我们相信主我们十字架代表我是基督徒。可是在以前呢，十字架是非常羞辱的事，是最坏的坏蛋才钉十字架的所以那些人都不敢说不会说以十字架来自豪当 有人传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逼迫，他们重点是放在十字架，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十字架就是说到主耶稣做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主耶稣做的。可是当我们传那些律法主义，传我们要做的，他们就会不会受逼迫。可是当你说传，你不用守律法了，你只是要信耶稣，传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那些他们就会受逼迫。所以这里是说他们就受了这些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我们传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呢，还是我们是传我们人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很，因为这个世界的宗教都是传人所做的工作，人多么良善啊，多么有多么有能够行善啊，多么这个人多么的温柔有修养。今天才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她认识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不认识耶稣啊，他也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不是，就是接受耶稣这个人，不过他也相信其他的佛的像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宗教的领袖他都相信。他这个姊妹觉得这些人他们非常良善，非常有修养，哇，很平静，非常的能够能够面对这个烦躁的社会，他们也能够很有修养啊。那么他就很羡慕，也很奇怪，为什么有他们能够这样子呢？所以很多人自己的宗教，人想出来的宗教，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外面，我们有一些可能能够行善，我们的表现，我们能够也能够表现出很有修养的人。可是这个当我们只是传人的这个行为，我们没有传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我们就是离开了福音的真理在人面前我们是不会受逼迫了，因为是说人做好事吗？可是当我们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开始受逼迫了，因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不信耶稣的，他们就会因着你传十字架而逼迫你。好，那些这些传律法的人，他们还有什么特征呢？还有就是他们第十三节，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是接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里他透露了一点，其实他们传律法主义的那个时候，在加拉太里这一代里传律法主义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守律法的，他们只是可能守一部分，或者是他们只守其中的某一些的律法。可是他们的重点是，可是他们跟别人教导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叫别人去守自己就不守我们也记得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当保罗他们传了福音传到了外邦人当中，大家那些那时候基督徒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就聚在一起聚会，就开会，就要讨论究竟基督徒要不要守这个外邦人他们信主了要不要守律法他当时彼得他站起来，他说过一句话我们翻开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彼得他站起来，他说过一句话，十五章的第十节，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轭上。所以保罗这个彼得他说，我们自己也负不起，就犹太人彼得他说我们自己也不能负的这个轭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这个轭这个拨在瓶子你的肩膀上要把它给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呢所以这个是有彼得知道他们犹太人自己也守不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最讨厌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讨厌他们呢？为什么主常说他们不好呢？是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对于律法，他们是很熟悉律法，他们也很注重他们的外面，他们守律法，他们不但只他们可是他们的里面却没有属灵的实际。他们只是在外面 去守一些律法。主耶稣说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整章23章都是说法利赛人的问题，整章里面它里面有很多个例子我们就选一个例子，在25节里面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生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现洗净杯盘的里面，叫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他们的重点是洗就是洗外面的盘。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很贴切，就是洗这个盘呢，你的杯啊，就是洗外面，里面就肮脏脏的不管。主耶稣说我们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那外面也干净了这个是说明了福音的真理。福音是我们先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外面有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只是叫人在外面守就做好事，要守这个规条，守这个规条，不管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新约里面教导我们 的这个主说的话如果不是我们有了先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只是在外面守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属灵的实际。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重点是在外面，里面呢全部是污秽肮脏，没有实际。所以对于这甚至很多连律法也不是全部的守，只是守一点，重点他们是希望能够传律法高抬自己，能够借着别人听见他传律法能够守律法，而他能够夸耀他。因为圣经里说保罗说他能够借着你们的肉体能够夸耀别人，他传律法别人去守律法他就能够自夸，别人能够尊敬他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他对律法这么的熟悉他那些人听见他们传律法他们犹太人他们算了这个旧约里面的神所颁发的律法有613条，他们法利赛人很清楚这一些律法全部都记载下来都记得。然后那些人听了这个律法然后他们守着，能够守的话法利赛人他们会能够因着这个而夸耀所以这些都是说到这个传律法的人的特点。那现在我们去看保罗说到这个传基督十字架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里有两个夸口，是不是13节有一个夸口14节有一个夸口，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13节的夸口是别人在肉体上行律法夸他们这个行律法的传律法的人，行律法的人夸口。现在保罗说他是与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夸口，主的十字架夸口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过类似的话，哥林多前书1章31节保罗说过哥林多前书1章最后1节，正如经上记着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么在同一本书2章2节保罗说了一个很出名的话，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是保罗传扬的信息的中心，也是我们所传的神的话的中心。离开了十字架我们就没有了没有的福音。所以这个保罗说他只夸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现在他说为什么呢？他下面继续说，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就是世界 当然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世界是仇敌撒旦，他用来迷惑人的一个系统啊。这个世界他用了世界这个世界的金钱权势这个肉体的情欲来诱惑人啊。在约翰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书那二章里面就把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写得非常的透彻。他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他就说了世界的这个诱惑他说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世界跟父爱神，我们只能选一，你不能爱世界又爱神。他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又不在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这个是一样，眼目的情欲是第二样，然后今生的骄傲是第三样，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和情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世界。这个这里保罗说，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对于我来说，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对于保罗来说，保罗其实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在世界上是非常一个有盼望的人，有很有背景。他能够在世界上做的最尖端的人，就是保罗这种人。因为保罗他有了那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在那个时候，保罗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个，他是罗马的公民啊，他在大树生长。那大树是罗马的一个管理的城市，在里面的公民就是罗马的公民，当罗马的公民呢，就非常的棒了。罗马的公民你不能随便打他，你不能随便判他有刑，好像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可以告到罗马的法庭。罗马的公民能够通行无阻，他拿到罗马的这个公民他能够有特权等等。所以跟其他的人更有优势，罗马的公民全部人都想得到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就好像现在全部人很多人都选择要去拿美国公民的身份他就有优势保罗他是罗马的公民。你看你还记得如果没记错是腓立比里面他被抓在监狱里面，当有人知他说他是罗马的公民那个官就吓倒了，他说快快的把他放出来，那是罗马的公民，你不能随便把他抓了罗马的公民。他好像今天这样，你不能随便把一个美国人把他抓去美国政府肯定会会找你，因为他要为着他的公民负责保罗是罗马的公民。第二点，他是他在这个大树里面是一个希腊的大学城之一，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亚历山大是另一个大树，又是一个那个城市里面非常有学问保罗也在这种的环境下成长，他的希腊文据说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很有学问。第三，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腓立比书说他是他是便雅明支派的人他不是进入犹太教的，他生出来就是犹太人，然后他在最好的犹太的拉比加玛利的门下受教，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去到最好的圣经的老师，你跟着他受教或者是说在世界上找最好的哈佛的大学教授，他教你的，你出来了，那你是响当当的人保罗就是这种人。那个罗马就是在政治世界里，希腊的他的学问就是在这个文学世界里面，还有就是在宗教世界，在犹太教里面，他都是很棒的一个人可是现在保罗说，对于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原本他的这个前途是要亮到要戴上太阳眼镜所以这个前途无量， 他能够做最好的拉比，在这个宗教界最好的拉比，他能够 在这个学术界有最好的成就，他能够做世界很一个很羡别人很羡慕的人。可是他说这一切的盼望全部对他来说通通钉在十字架上。对于保罗来说，就是说保罗对于这个世界追求的心已经死了，他不再像以前啊这样子追求世界，他对世界已经对于保罗来说不再吸引他了，世界就好像死了一样，死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因为事业很吸引人的你看我们看了这个圣经里面一个预表世界的就是埃及嘛，埃及又有黄瓜，又有肉啊，有吃啊，有喝啊，有这个享受啊，有很多的丰富，很吸引人。那些以色列人出了被神拯救了，到了旷野以后，常常就向摩西埋怨啊，为什么你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回在埃及里面不好吗？这个我们常常去想念世界，想念世界的享受，常幻想如果不是被主救了，我可能今天就是某某公司的老总了或者是我是全国最大的医生最出名的医生，或者是我在某某的企业我是最棒的一个员工，现在这个这 不要怎么办，暂时一脚踏两船踏两船不过保罗是全身的全身都跟随主，他说世界对他来说死了，一点对他都没有吸引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他说他把世界看成什么呢？粪土，好像大便这样子，对他来说粪土，他说对他没有吸引了。为什么呢？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他来说已经死了。然后反过来来说，他说世界对于保罗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钉死在十字架，原本世界对看这个保罗是很有盼望的，是很多人是羡慕保罗看望保罗好像很多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很有经验我们原本是被身边的朋友家庭看好的，哇，这个孩子这个人以后肯定是在世界可以有一个名堂，他可以藏住 很大的事业，很有成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发达，可能是一个某某学术界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可是现在对于保罗这里的话是说，对于世界保罗也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这个原本保罗是非常别人被人看得起的犹太人的教，犹太教里面那些人是非常尊敬他的，可是现在要追他，把他好像一个狗一样要逃，跑啊跑啊，别人追着要追杀他弟兄姊妹，原本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可是当我们信主主了，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传讲基督，传讲十字架，主的话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慢慢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对于世界来说你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原本他世界所认识的你，你家人所认识的你已经不一样了，好像以前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没有盼望了，对于世界来说没有盼望，对于神很有盼望神就希望我们能够能够跟保罗说同样的话，就是世界对于我们对于世界来说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再是以前那个我我们也是因此属于基督的他在看我们，他不再看见我们这个以前追求世界的人，而是我们是追求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这个保罗这里他不是只说客观的真理而已，保罗说的是他主观的经历，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世界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他也在对世界，对于世界来说也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经历这个是不是说这个是不是是要我们这个经历与主经历与主联合，在这个联合点就是十字架 我们怎么与主联合？就是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所以保罗继续说，在十五节，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没有要紧的啊。这其实他们很重视受隔离，那些传律法的人，保罗说其实 没什么的。那他受隔离，他也不会变成有意义多一点，他不受隔离，他也不会失去他的意义，他是没，其实不是很要紧的啊。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受隔离的也不是真隔离啊，只有在里面受隔离的啊才是真隔离。其实隔离呢是说到是一个表示我们愿意肉，我们的灵受隔离，我们的这个就不是，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被割去，好让我们不再活在肉体里面，是好让我们活在灵里面啊。这个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说的，我们翻开，很快的翻开哥罗西书二章，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隔离啊。这个隔离它的预表，它是一个预表，预表说我们的情欲受到隔离，我们的肉体被割去，因为神不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啊，神要的是我们的灵啊。所以这个，所以只是在外表上受隔离，可是里面是这个肉体还是没有被解决的话，那个是一点对于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他说一受隔离都受隔离都不重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所以在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一个是要做信造的人。所以信人跟救人是圣经里面很，新约里面很重要的真理。保罗常常用这个信人跟救人做比喻，保罗在哥罗西书、加拉太书这里，还有以弗所书、哥林多后书他都说了这个信人跟救人的区别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是不是在外面守律法，而是我们要叫这个做这个信造的人信造的人是我们这个信主了之后，我们就变成，我们就是一个信人，这个是我们的地位，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跟我们说的，我们很快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其实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位，我们是新造的人。那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里，他就再次提到虽然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们还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大块的旧人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全死掉，或者死了再复活他死不去，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所以这个人保罗就用了这个图画，就好像穿衣服，要把我们的旧衣服旧人脱掉，要把新衣服穿掉。这个是我们客观的，从客观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地位变成我们属灵的经历，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不再是客观，不再是真理，不再是地位上，而是我们实际的属灵经历，也是一个新人这个是这个是新人的一个简单来说第一个的真理所以以弗所书四章里说，他说二十二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方面哥林多后书五章跟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人， 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那个是客观的真理，主观的经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脱去旧人，创新新人。所以这里是一个重点。所以他保罗说是我们重点不是守律法，重点不是受割礼，重点也不是基督徒在外面我们要做基督徒该做的事，就是读每天要读几章圣经啊，每天要祷告，这个吃饭前要祷告啊，那个主日要来聚会啊，你可以外面做了这些东西，可是你可以是还是靠着你肉体去做，还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啊。重点是好，保罗继续在说啊，凡照这旨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啊。这里他说，凡照着这个真理所行的，这个真理就是刚才保罗上面所说的真理，就是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让我们的肉体与主同钉十字架，让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也钉在十字架上好让我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顺从主的话，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特别的平安跟怜悯平安跟怜悯我们是赐给这样子愿意跟随主的人他说不单只是你们，而他们这些就是神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不单只是外邦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都一样，不管你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其实都是一样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受隔离得救外邦人是因信的称义以色列人是不同，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模一样，都是因信称义也是要亲近之后也是要面对这个世界这个肉体的问题，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就是十字架，与主同钉十字架保罗说从今后请你不要搅扰我们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这个印记你知道吗，在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用来在这个以前罗马时代他们是很多奴隶的，罗马时代那些奴隶呢要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主人呢，他们身上就有一个印，他是用一个印来放入了然后在他身上掳上去，他身上就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某某人的仆人这个奴仆，他是属于他的。保罗说你们不要那些人都不要来搅扰我了，我不再是属于世界的，我不再是属于犹太教的，他说我是属于主耶稣的，我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印记印在我的心里面。保罗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经历主的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当我们看保罗的一生，他就留下了很多的记号，这个印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用了很长的这个经文说到他所服侍主所经历的事情这个都是他的记号。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我遇到许多旷野的危险在城里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基督的危险，劳碌又困苦，又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等等等等保罗跟随主他现在留下了记号，这个好像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这个是基督耶稣的记号，是跟随主的记号，这个记号好让别人知道他是属于主的，别人看他起来就看到他已经是不属于他们的了，不是跟他们一起，他们是他看别人，世界看见保罗是已经钉了十字架的人，他已经死了，以前他们所认识的保罗已经不见了，现在的保罗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新人，是一个主属于主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基督的印记让我们不单是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死了，是钉十字架了，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也看得出我们的不同，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他们知道这个人好像死了，以前那个人不同了，他以前他说满口说脏话，他现在满口说恩言， 他以前常常说的话不算数，他现在他说一就一，他说二就二，他不随便说谎，他不说谎啊。他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他堂堂喜乐，以前是愁眉苦脸的，现在你看到他好像外面他好像比别人很生活很多难处，可是他们常常脸带笑容，心里有喜乐啊。这个就是基督的印记，能够别人能够知道他好像是以前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是他有一个印记，看见他就知道，哦，他是基督的，他是基督徒，有一个印记啊。那么保罗最后就结束这个书信，他说，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在常在你们的心里，阿们啊。在保罗在开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也是以恩典来开始的。在加拉太书开始，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是说，愿恩惠，恩惠原文就是恩典，愿恩典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他结束这份书信，他也是用恩，这个恩典就是恩典，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藏在你们的心里，结束。确实是因为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这个重点就是全讲到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的真理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去行善，去守律法，去做什么事能够称义，而是白白的称义，而是只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就能够称义，所以这个叫做恩典啊。所以说愿这个恩典常与你们同在啊。我们很快的归纳一下加拉太书，里我们学做一个很快的总结。加拉太书基本上就是说到福音的书啊，它就是罗马书的一个小罗马书，罗马书的前稿，你可以说初稿，你可以说是它是罗马书的初稿啊。下面我们就会读罗马书。加拉太书它跟我们说了我们是怎么称义的呢？就是能因信称义，不是凭律法称义。那他也说的，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要因信而活，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就是因信而活，因着信心我们能够得救啊。我们懂的话啊，我们很少，平常我们说话，我们很少说称义，我们都说你们是得救，其实就因信得救啊，就是以弗所书你说的二章说的。然后可是得救你们，你活你怎么活呢？基督徒怎么生活？保罗也说，因信而活，或者是这个翻译本因信得胜，就是因信活啊。那么他就也保罗也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因着信心而称义的人是不是可以随便做什么事呢？保罗说不是啊。他说以前你们是受捆绑的，是奴隶是奴隶。他用了三件事，一个是律法的奴隶，一个是肉体的奴隶，一个是世界是撒旦的奴隶他说你们是奴隶，可是在基督里你是自由了，不被捆绑了。不是说你不被罪捆绑，不是说不可以随便犯罪，而是可以不犯罪了那么不是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而是我们去爱主的机会，我们能够顺从圣灵活出基督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彼此相爱愿意我们这样子要依靠圣灵的时候，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会属灵的果子就会长出来。所以就会加拉太书就说到圣灵的果子有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是靠肉体去活的话，我们就从肉体收割；如果我们是靠圣灵而活，我们就从圣灵收割。我们靠肉体活出来的就是我们神所不喜悦的，靠圣灵活出来的就是神所要的这个不是外面做不做，重点不是外面，重点着陆点是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有了一个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会活出基督，那么自然我们就会有果子。如果我们是从外面着手的话，我们可以一天到晚对我们的儿女说你要查经，你要祷告，你要读经，对弟兄姐妹说你要做这个基督徒，要做那个，你要奉献，你要做什么，可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说 全部的东西都没有效，除非你是依靠着耶稣，除非你看见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然后你去支取从耶稣从基督的灵支取力量，那么那个才是神所要的。不然的话一切都是顺从肉体，一切都是在神眼中都没有价值。所以加拉太书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是说到今天说到十字架。所以其实这本书虽然很短，五六章，其实他说到我们信仰的真理重要的就是全部都说了，信说到应许，说到产业，说到圣灵，说到爱，说到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基要的真理所以熟读了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信心能够坚固，我们抵挡一切别的福音的那些能够来迷惑我们，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能够更巩固的走前去。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结束，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了我们这一本加拉太书，虽然很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是因信得胜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新人的地位，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能够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能够经历被与主同钉十字架，让这些所有的真理都成为我们的经历，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我们感恩，我们把前面的路仰望主，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好像云柱，好像火柱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开始这个罗马书，然后好让我们对于这个很长也很不容易懂的书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荣耀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